姊妹，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上一次的话题。上一次我们说《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里边讲的主要的就是婚姻关系的一些原则。上次我们讲了一些原则，那我们继续要讲下面今天有两个更加特别重要的原则。所以《哥林多前书》神的教导，上帝的话语非常的美好，它真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的。那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是第七章的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来领受神的心意。这段经文不是太长，我们六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了。来，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然后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他说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
无论是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
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吩咐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啊，你太了解我们了，你知道我们在生命中遇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甚至你知道我们的婚姻中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主啊，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凭着自己的想法，凭着自己的领受，凭着世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学说、一些理论，我们去处理。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来领会你自己的心意。主啊，谢谢你，其实你在圣经里已经为我们设立了很多对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神圣的原则，对于婚姻关系更是有更美好的原则。主啊，今天当我们虚心在你的面前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求圣灵亲自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做工，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让你的原则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准则，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和帮助。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继续讲有关婚姻的事。上一次我们说过了，婚姻是神特别祝福我们，特别祝福人类，他最美好的一个创造。因为是他第一个创造，就创造了婚姻，就是创造人类的时候，他没有单独创造一个人，他创造了婚姻。神实在在婚姻上对人类有很多很多非常美好的祝福。如果我们不能领会的话，我们的婚姻呢就经常出现问题。所以呢，神的祝福临到了我们，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完全的得到，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神为我们定立的原则。因此我们的婚姻中有很多的实际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上次我们说到那些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还要提到另外两个问题，就是我们都需要圣经的原则。我们不论多大年纪，不论家庭状况如何，我们都需要神的帮助，都需要从神来的原则。上一次我们讲到的那三个原则是有关独身与结婚的选择，还有夫妻的本分，那个是最重要的，还有有关离婚的问题，神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看两个方面，我管它叫第四和第五。这两个方面呢真的是非常的现实，非常的实际，在我们的生命中或者自己就遇到了，或者是我们周边的人，我们身边的好朋友就遇到了，或者我们真的是就正好在这样一个两难之中。所以呢这两个问题是有关，一个是关于已婚之后有一个不幸的配偶 一方不信的，这个时候怎么样来处理？还有一个方面呢，是还没结婚呢，那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配偶，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这两方面的原则。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大概就这两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都是非常常见的问题，非常具体的问题。先看这个内容，第四，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就是信徒和非信徒两个人在一家里生存，在一家里生活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呢，实际上不是很罕见的，挺常见的。其实想一想，必然想一想，其实在我们周围可能就有，或者说我们自己正处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在历史上也不是很少见的。你比如说教会刚成立不久的那个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就有这样的情况。虽然保罗在这里说倘若，其实他知道那里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弟兄姊妹真有，就是丈夫弟兄有不信的妻子，一方信一方不信，或者是姐妹有一个不信主的丈夫，有这样的情况，比较常见的。哥林多教会也很常见，那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因此呢，我们希望神今天的话语对我们也有帮助。你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最起码的就是我们也知道说这种原则是圣经是怎么样规定的，我们以后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来帮助其他的人。那么一方信主一方不信主这种情况发生在什么样情况呢？就是多数是发生在婚后，就是已经结婚了，特别是像我们大陆来的这个新移民这一代，都是在那一种无神论的背景过来的，来到这边呢，接触了信仰，接触了教会，接触了这个真理，然后就开始说，哎，这个挺好。其中可能有一方有一个就接受的快一点，他就先信了。比如说这样的，可能很多情况下都是姐妹，是吧？姐妹先信了，家里面都是那个妻子，因为女士呢，女性呢，她的心地比较柔软，她比较有那种感性，她就很容易受感动，容易信了。一般的呢，先生不太容易信，都是一些什么理性主义的，都是在那教私人，或者都是以前洗脑洗的比较彻底的那种，所以就成了一个家庭的一个像这个一方信一方不信的情况。当然那个丈夫先信的也有。最好是两个人同时都接受了，这是上帝给家庭的最美好的祝福。或者说隔了一小段，那个那一方就也信了，这是最美好的祝福。但是很多的情况下呢，就是这样一信不信的两个人在这里一个家庭里面生活在一个家庭里面。这种情况呢是可能分几种现象。有一种呢是那个不信的那一方很通情达理，支持说你去吧，去吧，去教会挺好的，去。他不去，你去了我不去，我是不去，但是他不反对，然后夫妻关系也挺好的。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哎呀，太感谢神。我就想那个不信的那一方也快，他也能相信，因为他是那种不是很抗拒不是很顽梗的那种心。但是多数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多数的情况下是两个人你信你的我不信我的，是井水不犯河水，或者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呢没事就读圣经，哎，我没事就看小说，对不对？那个你听讲道，我在这儿看连续剧，然后你星期天你去聚会，你去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我找几个哥们一块儿喝点小酒打打麻将什么的，就这样两个人相安无事。如果是这样啊，还真不错了，还算是挺好的，相安无事算是挺好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很多的情况下都有矛盾，因为价值观不一样嘛，因为好多的事情不一样。那个太太要拿点钱说去做奉献，那肯定要把那不信那方气得不行。有的时候对于教育孩子的事情两个人观点不一致，反正是有矛盾的很多，矛盾的特别多。甚至有的时候不信的一方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整天的这种恶言恶语讽刺挖苦谩骂攻击， 甚至有的时候恐吓、暴力、威胁，你再去就怎么怎么样，就甚至离婚等等，就是会面临着很多的挑战。这些呢，实际上是经也是经常发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有圣经给我们的很多很实际的教导。那么，保罗对这个问题呢，他提出了一些原则，处理的原则。在这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需要稍微来在这里来解释一下。保罗说了一句好像听上去是累赘或者多余的话，他说我对这些人说，然后又赶紧说不是主说，
我
说的不是主说。那这是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保罗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宣告呢？首先我们看到说保罗实际上这个人是非常坦诚的，他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从来都是这样，都是非常的坚持原则。他在这件事情上来讲，他就是说这个想法是我领受的，说我自己有这样一个感受，我一个发挥。但是在前面，如果上一次你听讲到的时候，你就会记得前面关于离婚的问题他怎么说的。他说不是我吩咐，是那是主吩咐你们。所以是主吩咐，那就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直接的启示，他说这是主吩咐的。那在这件事情上他说这是我说的。因此呢，我们在根据这些经文可以稍微理解一下，稍微偏一下题，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接受神的真理的时候，是可以有直接的启示和间接的领会。直接的启示最主要的是在先知和使徒之间，他们和神真是有直接沟通的关系，神讲话语直接的赐给他们，告诉他们当讲的话当写的话，他们就讲出来就写下来。大多数人应该是不太有那种直接听见神向他说话这种直接的启示。我们现在作为我们现代的这些基督徒，我们所领受的都是已经写好的圣经的话语，都是已经写在这里的圣经的话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学习圣经的话语。那么有很多的神学观点，有很多的想法，这些呢是一些神特别重用的仆人他们根据圣经总结出来的，这可以说作为是间接的领会。但这些间接的领会这种理解也是符合圣经观点的，这些也是可以作为我们的标准。但是很注意一点，就是我们不太欣赏或者不太同意那种滥用神的名义来发号施令的人。现在有一些特别是一些传道人，那动不动就说啊，神告诉我说你要怎么怎么样，然后说圣灵跟我讲这个事情不这样做，就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这种呢就叫我管它叫做那个发圣旨，有多数情况下叫假传圣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现代的社会里边，那种在直接从神领受从圣灵领受话语来补充圣经，说这是圣经没有的，我从神话语又领受来一个新的，我告诉你们吧，这些大家都要警惕。基本上来讲，神不再给我们那种过去的那种意义上的先知和使徒，因为神的话语已经完完整整的借着这本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已经写给我们了。当然有的人说我有一些特别的感动，这些感动是符合圣经的，那些呢我们也同意，我们也赞成，或者你同感一灵了，我们也觉得是很好，对我们很有帮助。但是假设有个人说啊，我告诉你上帝告诉我另外一个事儿，说是主耶稣后天来说你赶紧收拾跟我走等等的，就是说这些圣经里没有说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们要警惕。所以保罗很好，保罗是一个高风亮节，是一个金怀坦白的人，他有些事情他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他对这件事情来讲，他得到的不是主耶稣直接对他的吩咐和命令，而他从他这一段话，从神对他的一些指示，他领受到说对于非信徒和信徒之间这种关系他有一些想法，他把它写出来，这是保罗的看法。我刚才也说了，保罗虽然是这样说，他很谦卑，他说这个事情是我自己想的， 但是已经写入圣经，因为使徒有这样的职分，神让他把话语写入圣经。那么他从耶稣基督的那种直接的教导，然后领会之后，他把这一段写出来，这个仍然有属灵的权柄，我们仍然把它看作是圣经的原则。所以这一段尽管保罗谦虚说 这是我说的，但是我们也同样的领会它是圣经的原则，就像我们领会许多神学家总结出来的那些神学观点，那些教义，那些呢虽然不是圣经的原话，但是呢我们也知道那也是圣经的原则的一种应用。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因为保罗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需要领受一下，理解一下。那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保罗虽然说他说是我说，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确定的原则，怎么样和不信的配偶来相处呢？保罗提出来，他说首先有一个要素，就是不能轻言放弃。这就是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说的，他说有弟兄他的妻子不信，有的姐妹他的丈夫不信，在这种情况下不要离开，不要离弃，不是说他不信我就跟他拜拜，就跟他一刀两断，不要离弃，不但不要离弃，还要跟他同住，就是要和他仍然要保持这个夫妻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下，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有不信的也不要离弃，也要和他一起，也要和他同住。所以这是保罗提出来的，不能轻言放弃，不能说哎呀他不信那这怎么过，没法过了，我不过了。不能轻言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建立了这种关系，如果是因为信仰就抛弃了自己的配偶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反而应该要用这个我们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爱和宽容去化解。所以保罗提出来要坚持，要持守这个夫妻关系。当然有些人会提出来说，你说的挺容易，管这个叫做站着腰说话不腰疼，你知道我们俩过的时候有多难吗？矛盾有多大，整天这个不得安宁，你就让我们这么坚持下去，这个忍心吗？但是呢，圣经仍然是说，无论过下去怎么难，无论怎么样，这个生活有哪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持守夫妻关系，不轻言放弃，还是圣经的原则，是神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所以不能分手，要坚持与他同住。那么不轻言放弃的同时，还要用爱心和温柔来感化，因为这个有这句话说，这是也是我们今天那个金句里说的，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这个当然听上去好像是适合于任何的其他的各种关系，我们到一起，像我们现在到一起，神也是要我们和睦，大家都彼此和睦。但在这段经文的背景中，这实际上就是指信主和不信主的夫妻讲的，把他们招在一起，把他们放在一起，是要叫他们和睦。因此信的一方要竭力的去追求和睦，不能轻言放弃。当然呢，保罗也不是说那种叫死理，或者是那种那个不给出路的，他说了一个情况，他说如果是那个不信的人他非要离去，你也没办法，有些时候你没办法，你无论是怎么样温柔爱心去感化他，他就是铁石心肠感化不了，他非要走，非要离去，这种情况下可能也没有办法。保罗说那就由他离去吧，意思是说我们就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如果那个人执意要走，就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然后交在神的手中，求神帮助我们来面对。当然这个现实都是很残酷的，所以这个呢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来托住。不过要是真有这种情况，不信的一方因为你信主他就要离弃，我们也不能说好我不信了，我不信了然后我跟你过，我们也不能这样做，我们还是用温柔和爱来感化他，但是他最终还是离去了，那种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第一点是不轻言放弃，第二点呢是说要不要失去信心，不管是关系僵到什么程度，或者说他甚至有些人都离开了，我们就灰心丧气吗？不应该。那么这段经文 保罗用一种反问的口气问的，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或者说你怎么知道他就没救了呢？有人说，哎呀，这是不可救药了，没救了，病入膏肓。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下这样的结论，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对神有信心。所以很多情况下夫妻的双方就是这样磕磕碰碰的这样走下去，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感到精疲力尽，不信的一方我行我素，该做什么不好的事继续做，那么信的那一方无可奈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要失去信心。保罗这个问话反问一般都是像质问一样，说你怎么知道他不能得救呢？有人就说，哎，那没救了，那我不太敢好质问。那假设我要说，我给你念一段经文啊，你怎么知道他不能得救呢？这是圣经说的，应该是有信心的。我们知道说我们很多的时候不能改变一个人，但是上帝能改变，他能改变任何人，他能改变我们，也能够也一定能够改变那个不信的配偶。那么怎么办？怎么样来坚持信心？要祷告，持续的祷告，迫切的祷告。我不知道现在家中有不信的配偶的、不信的亲人的，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我们有迫切的为他祷告吗？我们有坚持不懈的、持续的为他祷告吗？我们要祷告。那么祷告呢，是最关键的，因为祷告有很大的力量，是我们把我们的负担交托给神，由神来替我们来分担，来替我们来解决。那我们祷告什么？祷告分哪两方面？当然我们要为对方祷告，为那个不信的对方祷告。祷告就说，主啊，我现在不能，我现在不能带他信主，你能，就求助你用你的大能的手做工在他的身上，你改变他，你让他那个实心、石头心、铁石心肠变成柔软的，变成肉心，你让他那种顽梗的心、不信的恶心能够被你除去。我们就为他来祷告，让他的心灵那个瞎了的，刚才那个主席说那个瞎了的那个眼睛，让他能够开启，让他能看见，为他祷告，求神做工在配偶的身上，求神做那改变的工作，这是没错的。但是经常啊，求神改变别人呢很不容易，因为什么？因为神有另外一个心意，神希望我们先改变。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中，求神让我们做到我们该做的，求神先改变我们，先改变信的一方。以前去一些家庭里面跟弟兄姊妹聊的时候，就假设一方不信的，就问他说，那为啥不信呢？那差哪儿呢？像我们东北话就说，那差哪呀？那是到底差啥呀？你什么东西还阻拦着你啊？那个不信那一方经常会说，他说他是基督徒，他这个啥也不是，他在家里该发脾气一样的发脾气，他该撒谎一样撒谎，他是这个信徒，根本就没有让我看着有什么好，没有什么改变。然后还有呢，那个弟兄，还有那个就说他绊倒了我。当时我就说，哎，他说绊倒了，这有希望，因为绊倒了这句话不是世界上的话语，这是圣经里的话语，圣经才说呢，是谁？你绊倒了别人，只要说绊倒了，那个都快信了，都差不多了。但是不能让我们把那个不信的人绊倒。因此信的一方为自己祷告的时候，真的是求神，求神先改变自己，改变自己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活出一个那个有见证的生命。很多的时候你无论你向他说多么好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行不出来、活不出来，那个道理都大大的打了折扣。包括这个传道人也是一样，说这个道理挺好，自己没活出来，大家听了之后觉得说这个会打折扣。因此我们求神改变我们自己太重要了， 求神赐下力量，赐下智慧，赐下一颗忍耐恩慈的心，先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就是体现在一个人生的见证上面，就是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做美好的见证啊，这非常重要。我们所信的要有生命来做见证。你信的东西，人家说你为什么信他，你说这个好，那怎么个好法，人家要从你的身上看出来，人家要从我们的身上看出来，看出我们所信的真是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美好，真是让我们的整个的品格品德有提升，真是让我们更加有爱心，更加能宽容。所以见证非常的重要。这就是十六节说的意思，说那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的好见证，因着妻子的改变，他就信了，也就成为一个圣洁的基督徒。反过来说，那个不信的妻子因着丈夫的改变，丈夫的见证，也可以成为信徒，成为圣洁的属神的子民。所以要活出见证。见证呢，其实有人说这个见证这事太抽象了，咋个见证法呢？其实就是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改变。一个人生命有没有改变，谁最清楚啊？旁边那人最清楚，你家里跟你一起生活那人最清楚。在外面无论怎么样装，到家里经常是装不下去的，经常就原形毕露的。如果生命有改变的话，你的配偶、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一定非常清楚。说句实话，我说了得罪你们，你们原谅。如果是家里还有没信的那一半，就觉得他老也不长进不信，先想想自己。如果我们自己的见证真的是非常的有力，非常的美好，那对那个对方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当然也有可能是顽梗不化的，但是自己首先要改变自己，要活出见证。所以这就是有关于不信配偶的相处要注意的这样一些原则。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都能够真正的活出那种心中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并且真正是宽容忍耐，真正的是能够包容别人，蛮有爱心，活出这样的见证来。我们以前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做见证，说他信，其中有一些他说我信主就是因为我的先生、我的妻子，他信主之后他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他的身上看到说这个上帝无比的美好，然后他就信了。所以这样的见证真正荣耀神，真是夫妻之间最美好的见证。那希望我们中间有更多这样的见证，当然你们也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我们感谢神。所以这是有关于与非信徒配偶关系的原则，就是如果有不信的，首先呢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的要为他祷告，并且呢我们要活出自己的生命来感化他，来改变他，让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能够影响他。所以呢与配偶的关系相处的时候，真的是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当然这个各种情况，各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可能有的人的苦衷这里面没有包括。有的人说我的苦衷你说的这些包括不了，你不知道，我可能不知道，但神知道，神知道，神也给我们一些出路，给我们一些选择。比如这里说的是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个人神所招个人的去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恩赐，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位分，我们按照那样的一个恩赐和位分去行。有人说我现在就是好像说那个哪个方面就是做不出来，比如说那个谁谁配偶得罪了你，得罪太厉害了，我就是不能宽恕，我实在是宽恕不了，你咋说我也宽恕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就求神在你心中慢慢的做工，希望哪一天能够改变你。但是呢神分给你什么了，你就要把那个神所分给的、神所呼召的那样一个使命、那样一个职分活出来。如果是含有极端个别的情况，我们就需要有一些个别的处理，这也是应该的。所以总的原则是说不要离弃，不要离开， 要同住，要忍耐，要宽容，要等候，要祷告，要做美好的见证。那么这是最主要的原则，所以与非信徒配偶的关系的原则大概主要是这样几点，是圣经所说的。那说到这儿，你就想到说，哎呀，这个一方信一方不信过起来挺费劲的，很艰难的，特别不容易的。那现在就开始说到那个还没找对象还没结婚的，尽量不要进入这样一种两难的状态，一种特别艰难的状态，不要进到一个蛮有挑战蛮有试探蛮有陷阱的这样一种局面里面。因此呢，我们接下来的提到这个问题呢，虽然是转化了话题转化了，但是还是有关系的，跟前面这有关系的，就是从那些已经信主之后才有一方信主一方不信主，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哎呀，他们太艰难了。像我们和这个最近也有这个弟兄姐妹交流的时候，他就说看到父母一方信一方不信，这一辈子过的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我们就说，你在找的时候你要坚定的坚定一个信念，就是我要找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正在找配偶的弟兄姐妹，找对象的弟兄姐妹，年轻人们，这一段主要是为你们说的，主要是给你们提的一个属于有属灵的和圣经里属于圣经的一些帮助。有人就问说那我非得找基督徒吗？难道要找对象？经常会问到这样的问题，经常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对吧？你们也有人提过，我知道这个问题，你们的期望值是什么？想听什么答案？如果你想听说，哎呀，你看着办吧，求神给你智慧，你怎么办都可以，你可能愿意听这个。或者是有人跟你说，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说，啊，找这个好，找那个好，怎么有哪些优点？或者有什么学说说，哎，现代了，这个都自由了，这想找谁找谁，找着觉得不对劲儿，再找一个换一个。反正你想听别的任何的东西，我这儿都没有。我要说的只能是圣经的原则，只能是基于圣经。那么圣经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样说的呢？怎么样教导的呢？圣经里有一个原则叫做不可同父一轭的原则，这你们可能都听过了。有人说，哎呀，你老说这个，听得我的耳朵都起茧子了。对不起，我没别的，我只能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在这个问题上给了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非常清楚的答案，叫做，我们一起来念吧，这一段来，你们自己念。那个，
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
不要同父一轭。不要同父一轭这个说法，这个不是哥林多前书，这个我说从前一个我们讲的一个问题引申过来的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也是哥林多写给哥林多的书信，哥林多后书里面说的。当然你要看这个段经文的背景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哎，他这个不是说结婚呢，他是说这个处理主内的关系，各种各样的关系和这个世界关系，是讲关系的。那没关系啊，婚姻也是关系啊，婚姻就是关系，所以用在处理关系的时候是完全合适的。婚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同样是信的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不可同父一轭这个词呢，知道是啥意思是吧？啊，现在都不用了，现在说实在别说你们了，我都没看过。我看那个我们农村的时候都比这先进的多，都是那牛啊，都是用套子，然后怎么用那个样子，反正是给它绑等等。过去以色列时候那个，我觉得这图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同父一轭就是一根大木棍子，然后这弄个弯弄个槽，然后嘣就搁在那个牛脖子上了。那牛脖子跟我脖子不一样，它这儿有个包，我这没有。然后它那个呢就变成了它一个支撑点，然后弄绳挂在那儿，后边呢把那盖跟那个轭的中间有一个木梁在后面拉着，或者是车或者是犁，就叫它往前走。就这样一种简单的一种工具，一种方式。你想想这俩牛不用说那个往相反的方向走了，就是那个角度不同，那一会儿也就把那轭蒸掉了，对不对？那个木棍搭不住的。所以这两只牛一定要完全的步调一致，完全的方向一致， 他们才能把这个东西拉动，不管是车也好，不管是那个犁也好，才能拉得动。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真的是这两个牛配合的非常的默契，一定要非常的默契。我发现这俩牛配合的就比较默契，我挺喜欢这个图的。我发现这俩牛都善眉大眼的，右边那个牛呢那个一副很温柔的样子在看着左边的牛，左边的牛在呲牙笑。你们不用乐，夫妻间就得这样的关系，就得夫妻间就是要这样的关系，才可能同心合一的在家里面。你是愿意当呲牙笑那一方，还是愿意当那个温柔的看着他那一方？不管是哪一方，只有这样，你家你这个家庭婚姻的这个车才能平稳的走下去，或者说你家庭的那个犁才能真正的翻开沃土，得出丰硕的果实。所以这个比喻啊，虽然有点过时，虽然好像说哎呀老说那些老辈子事儿，现在都用联合收割机了，现在都那个牛就是杀肉吃的了，一般都不干这事儿了，那是现在。但圣经就是用这样传统的方式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基本的道理，同父一轭，太好了，这个实在是太美好了。这个说法呀，这个实际上说过很多次了，你个别来找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说，今天公开我也是这样说，但是我知道我说了之后有些小伙伴不太愿意听，他们听了之后觉得很失望，觉得哎呀老是这一套，太古板老八板，太保守了。那有人就说哎，我们找那个不信的人我们是有理由的，他叫理由，我管他叫借口，为什么呢？有理由的。最常见一个理由说，我是要向他传福音的，对吧？我要向他传福音。哎呀太好了，你要向他传福音太好了，你怎么专找那漂亮的传福音啊？啊专找那个挣钱多传福音。当然你真要向他传福音也是好的，但是这个目的不对。其实传福音常常是一个借口，是因为我们先看上他别的了，先看上他有钱，先看上他聪明学霸，先看上他是家庭家境好，家里边什么都有，看上他这个幽默说话风趣鬼点子多，还挺坏坏的，是吧？都看上这些事情了，然后呢才想着说哎呀就想跟他好，但是呢哎得找个理由啊，他说不像他传福音。这个愿望挺好，目的很高尚，但事实是我们说经常看重的并不是说我要向他传福音，先向他传福音然后再考虑谈婚论嫁的事。当然你说我真是想传福音，我就去街头布道，就去那哪里的校园团契里去向别人去传福音，结果传传着呢他信了，他有点兴趣，传传着越来越亲密，说哎呦，一边建立弟兄姐妹的关系，一边发现说这小伙子这姑娘不错呀，然后就往一起走吧。哎，这是太好了，这是好的。但是要是八字还没一撇就盯上他了，然后就说哎我想传福音，这很多情况下是一个借口。那么接下来说，那借口不借口的，我传福音难道不好吗？我重要的是要让他信呐，我把他带进教会让他得救，期望值啊，这是我期望值，这个也挺高尚也挺神圣，把他带进教会让他得救不错。但是呢很多的情况下事实恰恰相反，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已经是很好的一个年轻人，他和一个不信主的年轻人搞对象之后，他说要把那个人带进教会他们一起来信主，最终的结果他们俩都不信了，那个信主的也被那个不信的带走了。这样的例子实际上很多的，我以前经常说我在以前别的教会有这样的例子，现在我跟大家说我们中间就有，经常是相反的。因为特别是我们出信的时候，你跟不信的在一起，世界上的诱惑太多，所以经常是会被他拉到那个不信的方向上去。因此弟兄姐妹们，这些借口我理解我懂，但是呢我不能赞成，我不赞成，就是你把目的和期望值好像是那个放得挺高尚，但实际上心里所需要的所求的实际上还是社会上的这些标准，还是这些事情。所以这是我 还是希望大家，还是希望年轻人们要坚定的在基督徒中间找配偶。这看有人眨眼儿，我知道说的有点绝对。有人说：“哎呀，我也不是没在基督徒里找啊，找不到啊，没有啊，谁说找不到？你怎么你不找到了吗？”那个我们中间这么多好的弟兄姐妹，年轻弟兄姐妹，怎么就找不到呢？多好啊，这些孩子们能找到的。但是呢，有一定的困难，可能有一定困难，这个原因可能有。比如说那个教会中男女比例有点失调，我们这儿不失调，我们这儿挺好的，对吧？这个好弟兄多了，小伙儿多了，然后那个有好多的地方呢是那个信主的姐妹多，想找个好弟兄真不容易。但是呢，在咱们滑铁卢有得天独厚的大好条件呢，那么仍然找不着。我讲的是部分原因，我不是说所有的原因。首先那个原因就是你的标准，你标准是什么？如果的标准是世界的标准，比如说这女生是专门找那叫高富帅是吧？高富帅，我不知道谁姓高叫高富帅，不认识。男生叫长什么？姓白的，白富。对，就是专门找这种在世界上又有才能，又聪明。然后挣钱又多，很快就找到了好工作，就是把这些标准放在前面的话，不是说基督徒没有这样聪明的，没有这样那个符合各样标准的，多数这样符合各样好标准的基督徒，不管是男孩女孩，很多很早就被那 occupy 就已经都有人去找他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如果我们追求世界的标准的话，很不容易找到。因为什么？因为世界上这些他们所追求的那些标准和我们追求的标准完全是不一样的。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非常的艰难，你们整个的人生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追求世界的标准当然是完全符合世界上这些标准的基督徒还是不是太多的，多数都是一些普通的，一些很普通的人，像我这样很普通的人。所以你标准不要用世上的标准，世上的标准太高的标准就很难找到。那么要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最重要的标准是在属灵的美德上面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是不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属灵品格，很好的人品。现在就是你父母经常也会跟你说这人品咋样啊，这孩子啊，就会这样说吧。要重视人品，人品就是他整个的人心里边的那种发出来的那些道德的那些表现。比如说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对主的话语非常的敬虔，他的整个的生活非常的有见证，那这个人很诚实，虽然有的时候觉得木讷点老实点不如那个有鬼点那好玩，但是非常的诚实，靠得住，并且呢很稳重很正派，不是动不动就跟你就想这个勾肩搭背，就是有些刀里去勾那些事，都是非常正派非常稳重的，并且呢是也是非常上进的。看这些标准，看中这些标准没有找不到的。因为我看的这块这些小伙伴们，这些大姑娘小伙们，哎，很多都是有这样很好的美德的。还有呢，心理期望值不要太高。心理期望值意思是说，我就希望找那个一个终身的伴侣，然后长得跟我都不知道谁长了，反正跟那个某某某似的，然后呢性格又跟那个某某某似的，然后事业又跟那个某某某某似的，那个工资又跟某某某似的，期望值太高找不到的。我现在有知道，我们统计系的几位同学在这里，我们都知道你要把那个条件设的越多，那个概率就变得几乎是快等于零，条件越高越不容易找到。想要别人十全十美，首先得掂量掂量自己呀。我们十全十美吗？怎么可能找一个十全十美的呢？再说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呢？那些人都有毛病，包括那些所谓的明星什么都有毛病。但是呢，我们的心理期望值不要过高，我们求神真的是愿意让神把那个最适合于我们， 能够和我们同心奔走天路的那样一位带到我们的面前。当然你说我标准也降低了，我长相都已经降到那个程度了，个子已经降到这儿了，还是没有啊，也有可能是一种现象。我很心疼，我也是确实也是很理解你们这样一个焦急的想法，但是求神给你们力量，让我们在信靠顺服中能忍耐等候，可能等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哎呦，你最终找到了之后，那才叫宝贵呢，那种关系建立之后，那一生才更加珍惜呢，很轻率的就弄到手了，那不一定能够坚持的很久，所以稍微等候一段时间，忍耐等候，神会加力量给你。我们爱你们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会为你们祷告，甚至有些时候也留意说可能看着哪个好像不错，给你们提一提，但是没对你心思，你也别生气啊，那个好心呐、啊，就是当然是这个现在年轻人是最烦这个老年人说我给你介绍对象吧，他就觉得说你这太烦人了，这个还用你吧，就一边凉快着去吧。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会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留意，不管怎么说，你自己和神你建立一个美好的契约，求神帮助你来成就。但是有可能啊，有的年轻人说你说这些我都懂，但是我现在我已经就一定要和那个不信主的那个人要跟他搞对象了，你怎么说你也不能把我拉回来，我管这叫执意的要这样做的人。如果执意的这样做呢，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没办法，我只能说我首先为你们担心，很担心，因为如果执意这样走下去的话，前面可能会遇到一些你原来没有意料到的一些事情，会遇到生活中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挑战，整个的那个夫妻的关系就开始又回到刚才我们说前面那个原则里面去了，你要忍耐，你要忍受，你要怎么样？那个当然也不是说就活不下去，那个忍耐等候也是神给你的力量。但是为什么要走到那样一种境况中去呢？并且经常的会有不太好的结局，那就是让我们自己的信心会丢失，并且可能你以后的后代，你们的关系大概基本上就和神的祝福和神的国度没有缘了。所以真的是很担心。有句话说男怕女怕嫁错郎，其实也不对啊，男的也怕啊，男的也怕找的不对啊，找不对那也要命啊，要半拉命，要你那个一辈子那个不舒服啊，都很重要。所以不论是男孩女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求神保守。另外呢，我坦诚的对你有些提醒，如果执意这样做了，如果没办法，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他对我挺有意见，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尽管你们有在的有不在的，我还是要提醒，但是这个提醒是我说不是主说，因为这个可能有些人会不同意，这是我自己一个想法。我的提醒是什么呢？如果你执意要这样做，我希望是这样，有这样一个分阶段，这也是有的那个年轻人跟我激烈争辩之后，我给他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在和他加强就是接触阶段，觉得这小伙不错，觉得这姑娘不错，哎呀就是真喜欢上了，发自内心的喜欢，你跟他开始要有接触，就开始就跟他搭话，在这个时刻你必须公开的宣告自己的信仰，你跟他说我是基督徒，他要说你基督徒啊，你赶紧一边去，没门，你就算了，对不对？他要说基督徒怎么回事啊，然后你再跟他往下说，对不对？必须要公开自己信仰，必须要有自己的信仰原则，并且在相处熟悉的过程中，说我想多交往，这边叫什么 dating 是吧，叫跟他交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定带他来教会，他可能说哎呀听说基督教也不错呀，那也挺好啊，那你信我不信，你跟他说不行，你要去了解了解，可好了，怎么好法，你到教会里到团契里去体验一下，一定要带他来教会，并且你自己一定要坚定的去坚持圣经的原则，比如有些什么事儿，有些事儿 他做的不符合圣经，他要你跟他一块做，你一定坚定的不去做。比如说动不动就是俩人就说咱俩到一块儿，咱们那个把门关上什么的，坚决不要这样做，就是让他知道你的底线，知道你的原则。最后哎，真是爱死了，那个离了他我这辈子活不下去。在那种情况下要确定恋爱关系，在这之前，在这个确定恋爱关系之前，两个人必须都信主。最近也有咨询，就是这种我们没有办法再说别的话，就是如果你再往下走，那就不是我的提醒了，我就剩下的就只能是担心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因为比较现实，和这些年轻的我这个我管他们叫孩子们，跟你们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把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下。我知道说这样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人觉得说挺不通情理，我们也不是不通情理，其实我们也不是想棒打鸳鸯不要做那个坏人，我们也不想做那种好像是那种过去封建主义的大家长，哎，不行，这样就是。但是呢，圣经给了我们原则，我们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出自一个方面，是出自神，是神要我们这样跟你们讲的。你跟其他的长辈得到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些建议，一些劝告，甚至比我更严格。但是呢，我们是出于神的旨意，并且呢，我们是出于神里边主里面真诚的爱心，因为我们真爱你们，真的是希望你们一生都平安，一生都在主里面享受主赐给你们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才说，所以关心我们才说，爱我们才说。所以请大家真的是理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帮不上，别说那个你要执意想做什么，别说我们帮不上了，你爸妈的话你都不听了，那可能我们也没办法。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还有祷告，我们仍然要为你们祷告，我们求神能够给你一个非常及时的一个劝告，一个提醒，让你能够回心转意。其实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管它叫有情人在基督里终成眷属。我们加了一个条件啊，中间那个别忘了，有情人在基督里终成眷属。因为只有在基督里成为眷属，那个眷属才是神所命定的，才是神所配合的，不可分开的，一生蒙福的眷属。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段就又讲了两件事情，与非信徒配偶的关系，那就坚持这样的原则，我不放弃，有信心，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先改变自己，一定会有效果的。如果有弟兄姊妹你现在处在这种光景之中，这样做一定会有效果的。还有呢，在择偶的时候，你们找着基督徒终身伴侣对象的小伙伴们，祝贺你们，乐去吧。没有找到的，求主为你们预备，一定能找到的。要坚持在主里同福和一恶的原则。所以婚前婚后两种情况，我们都求神的心意在这样的关系中彰显，都求我们这样婚姻的关系，恋爱的关系和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需要你的帮助。你帮助我们，你先帮助我们中间，如果是家庭中丈夫或妻子不信主的这样的弟兄姐妹，知道他们处在很艰难的境况之中，主求你赐给他们信心，赐给他们忍耐，不轻言放弃，好好的来祷告，特别是求主来改变我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先改变，由他们的改变来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祝福，让他们的丈夫妻子那些不信的还有儿女都同蒙祝福，同蒙洁净。主啊，也特别求你帮助这些可爱的年轻人们，看到他们孜孜以求地追求神的真理，看到他们都是那么活泼可爱。主啊，我相信你在他们的身上一定有美好的旨意。主啊，叫他们别着急，别轻率地做出一个可能会遗憾终生的决定，叫他们的婚姻持守，叫他们的找对象，他们的择偶持守同不可同父一恶的原则，让他们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原则的保守下，一生都蒙受你的祝福。谢谢恩主，今天你向我们说你要我们所听的话，我们感谢你，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门。